我刚才其实站在后边的时候，我还是蛮紧张的。但是 Dylan 带的诗歌最后，尤其是最后这个"你的爱长阔高深"，是我挺喜欢的一首诗歌，所以我唱的时候就多多少少忘了紧张。But 一长老好像有话要说。OK， 你说，丽君今天，君哥今天晚上回去一定会因为哈 Dylan 问他的这个话会。胃酸逆流，所以我今天呢，我今天已经做好准备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吃一片那个吃一片那个 PPI 的药，为了能够睡好。OK， 那我们今天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是爱的系列的第5讲，也是我们最后一讲。爱这个哥林多前书，很多人叫它爱的真谛，或者叫它爱的箴言，或者叫它爱篇。那我觉得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话语。那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发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阿爸天父，我们众人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同蒙造就。主啊，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求你自己亲自托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到今天是爱的系列的第5讲。我不知道大家对长老给我们安排这个爱的系列这个苦心有没有多多少少有些体会，好像没有哈。其实我们三堂是一个很年轻的会众群体，我们中间有很多初信主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信主之前呢，这个世界实在教会了我们对爱有很多不同的诠释。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了之后，爱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对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今天就想花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之前呢，给大家重新分享一下，重温一下彼此相爱到底有多么重要。那哥林多前书我们这一篇我们已经念过了，我们也唱过了，我们也背过了，简简单单只有79个字，3节半的经文。 OK， 但是保罗叫他什么呢？保罗叫他做最妙的道， The most excellent way。 为什么妙？为什么 excellent？ 是因为它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所应备的，我们在主里主爱里边彼此相处的这个态度，这个方式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想到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事工，保罗也讲到说，你可以做很多事工，你可以说方言，你先知讲到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没有爱，一切都是突然的，你也算不得什么。所以彼此相爱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说彼此相爱更重要，是因为什么？因为彼此相爱是以我们基督徒的标志。主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你若是主的门徒，这彼此相爱就应该是在你身上，挂在你身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呢，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上这样对他的门徒说，其实也是对我们现在每一个信徒来说，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我们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主人的命令是应当怎样呢？他在不在重不重要？我们是不是在难处里边重不重要？我们愿不愿意重不重要？都不重要。命令总归就是命令，当做的都是要做的。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彼此相爱，为什么呢？是因为主给我们每一个命令后边都有他丰富的祝福。 主耶稣基督也这样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边，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边。这些事情我已经告诉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祝福是与我们同在的。你会生活在神的爱里边，而且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其实我们大家要看一看周围的弟兄姐妹，你看一看属灵长辈们，你就会发现一个道理，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爱的越多，他真的是越喜乐。就像主耶稣说的，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边，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一个有爱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有爱的人生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所以我在今天的主题经文之前，我想重新强调一下彼此相爱有多少好处，有多么重要。那我第一次来查这个爱的真谛，或者是哥林多前书13:4-8的时候，当时是十几年前，我和军哥我们两人在磐石团契，我们小组查经，用的是赖若翰牧师的这本《真爱人生》。我们大家都知道，《爱的真谛》这一段经文只有79个字，那这本书呢只有13章，很薄的一本书。这次立章了，还是发给我们每个人作为参考资料。但是我们这整个团契呢，查了足足有大半年的功夫，越查越慢，越查越沮丧。因为呢，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什么人，看到自己和神、自己的爱和神的爱的定义中间的距离的时候，真的是心里边很难过的。那十几年过来了，我再回头查考哥林多前书13章，也回头看看这十几年的路走过来的路，我真是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什么叫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话换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你在什么事情上都不要亏待别人，但是彼此相爱要常觉得做得不够。其实不是常觉得，其实真的是做得不够。就像 Dylan 刚才说的，这爱呢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事情，爱不是科学知识。我在这上面跟大家理性的分析一下，我们下边理性的了解一下，我们就有了。 That's it， 五讲讲完了，我们都有了爱了。不是这样的，爱是在我们的每句话里边，在我们每一个举动里边，也在我们每一个决定里边。爱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边。上一周立长老在问说，请大家为全节祷告，因为全节焦头烂额在准备这篇讲章哈。我其实真的是蛮焦头烂额的，但是我更真切的心态哈是心虚。我是越准备越心虚。我是什么样的人能站在这个讲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什么是爱呢？真的，我就不晓得，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虚，主要是因为我实在是觉得亏欠，真的在爱上常常是觉得做得不够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是爱篇的最后的一节半叫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79个字中间的最后22个字，这22个字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4次，对吧？凡事，非常瞩目。我们今天就把凡事，因为他讲的越多嘛，他就很重要。我们先把它抽出来，我们今天先谈看一看凡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 purple 的这个字。保罗这四个凡事哈，是按学者的说法，他是按照一个 ABBA 的这个格局来写的。那怎么讲呢？就是说凡事包容是 A， 那么凡事相信就是 B， 凡事盼望呢是 B， 凡事忍耐呢就是 A。所以说我们把两个 A 放在一起来看一看，看包容与忍耐之后呢，我们把两个 B 再放在一起，就是相信和盼望，在最后剩下的什么，就是最美好的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今天我们的大纲，我们就按着这个来看哈。凡事 凡是这个字在英文里边就是 always, all things, 是非常一个非常绝对的字。我们就在这想，为什么保罗选择了这么一个字放在爱篇里边？其实他对这个字的选择和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状况是脱不开干系的。我们前几讲的时候其实对哥林多教会也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凡事富足、口才与知识齐备的教会，那另一方面的是什么呢？另一方面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不光在信仰上、生活作风上，他们都有很多的问题。那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还风行着一个口号，就叫凡事都可行， Everything is permitted。他们怎么相信呢？他们相信啊，主马上就要来了，那信徒灵魂得救了，那我们身体力行是自由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也因为这样的心态呢，他们真是什么都敢做，拜偶像、奸淫、贪婪、勒索，这些事情他们还真都做了。然后保罗呢，得知这个情况的话，就劝诫他们、警告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凡事都可以行，但你们奸淫污秽与妓女苟合的这些事情，不但对你们的身体 有损，对神的殿有损。这种事情虽然你说凡事都可行，但对你没有益处。当哥林多教会的人去，我们刚才说过的，去拜偶像啊，去醉酒、去勒索的时候，能够伤及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受损的时候，保罗再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认为凡事你们都可以行，但是你们做的不都造就人。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在高举个人自由的时候、自我的感受的时候，保罗呢以基督的心肠劝诫他们，心甘情愿地去限制自己的自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你们若是要凡事都可行，将这凡事都可行放在包容、放在相信、放在盼望、放在忍耐之上。凡事，第二个就是凡事有凡事的界限。上一周呢 Jackie 传道在这里讲了，真理为爱厘定了界限，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喜欢真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就是爱的界限。我们说不也是因为了爱。哥林多前书呢这几章经节啊，经节里边我们也看到整体的架构。他们刚一开始是我们的开篇，然后是我们的结束，然后是先是八个不，后边才是四个凡事。这样递进的关系其实给凡事也下了界限。当我们说凡事的时候，我们的凡事是明白事理、高举真理、为别人的益处着想的凡事。那么回到第二点来看一看包容与忍耐。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包容与忍耐对我来说哈，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其实包容这个字里边有忍耐的意思，但在这里边讲的时候，它却是用在一个遮盖、用在一个保护的意思上，就是对别人的软弱、对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难处，甚至对别人的缺点的一种庇护。那么忍耐是什么呢？忍耐是当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给你带来很多负担、很多不便的时候，你对这些负担、对这些不便的包容和担待，就是忍耐。 Dr. Morgan 给那个包容的爱做了一个形容，我觉得很好的。他是说包容的爱好像是一把伞。那我们都可以想象，就像 这张照片一样，我们打着伞在大雨中前行，我们看到别人在淋雨，我们就请他进到我们伞里边，然后躲避风雨，这就是包容的爱。那有时候别人，你请别人进到伞里边，那你自己难免会被挤出去，对不对？会淋到雨，那就是忍耐了。其实为了包容，忍耐是必须的。没有包容，没有忍耐呢，其实说来是包容也长久不了的。我们其实包容和忍耐对我们都不是很陌生的事情，对吧？我们在所有的爱的关系里边，包容与忍耐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人，包容与忍耐是每个爱的关系的核心的因素。 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叔叔阿姨 ，right？ 然后婚姻美满的也很多，就像 Dylan 特别想知道的，婚姻美满的很多。我帮你问吧。你说婚姻美满，你们婚姻美满，你们的要诀是什么？我可以替他们回答你。那婚姻美满呢？它实在哈，不是颜值和成就。婚姻美满到最后的最后的 core value， 就最后那个根结呢，其实就是这两个字：包容与忍耐。回家多多的包容忍耐 ，Cathy 就对了，不用说什么。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哈，我自己在想是物质极其发达，物质极其发达丰富的一个世界，而且呢，我们现在也崇尚个人主义。我们自我的权利、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能够多快好省地达到自己的目标，那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的时候，那种放慢了脚步为他人着想的凡事包容和凡事忍耐，和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不合拍的。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社会哈，你周围看一下周围的人，你就发现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虽然大家不喜欢包容别人，不喜欢忍耐别人，可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渴望被包容，渴望被忍耐，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希望有人能够提供他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举个例子吧，我们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们除了颜值和成就以外，男生想要女生要什么？温柔体贴嘛，就是为他着想。我们女生通常对男生的要求更高一点，我们要什么？宽广的胸怀，坚实的膀臂，对不对？能够使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任我翱翔。但实在我们要是软弱的时候，他们也必须无微不至的提供保障。反正我们怎么说吧，就是说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够包容我、能够忍耐我的那么一个人。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大家都不愿意包容，不愿意忍耐，这个世界上有包容和忍耐爱的人呢，供不应求的，常常缺货。我常跟我们弟兄年轻的弟兄姐妹说，与其你去寻找一个包容忍耐的人，你不如就花些功夫，花些时间，自己去成为一个包容人、忍耐人的人。其实这样更靠谱，也来得更快，不但造就自己，而且造就另外将来的你的另外一半。包容和忍耐呢，这我们常讲的是包容忍耐不够的那一面，但是包容忍耐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包容忍耐的过了，对吧？我们在讲，我们讲的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不是纵容，也不是好好先生。我们在教会里，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你们家里有没有家规？父母要你做什么，有些时候是你要是服从的。教会也有教会的纪律，对吧？当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的事情不符合圣经原则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行事为人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姐妹和长老、我们的牧师是有责任来纠正的。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也举了一些这种不合宜的行为的例子。他这样说，他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或拜偶像，我看不到，眼睛不太好看不到，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教会的纪律不是摆在那儿 for show， 教会的纪律是真的。但是你说我遇见这样的情况我怎么办呢？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这样说，在如何让我们在爱中纠正弟兄的过犯。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有点长，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他走他以你住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教会，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先让我们私下里温柔的劝回我们的弟兄，他若幡然悔改的话，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对吧？如果说是这个人真的还是不悔改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么教会就会出面，教会出面是希望他还是能够悔改。如果他坚决犯罪，坚持犯罪不悔改的，那又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们是说，教会我们不愿意他留在教会里边，使别的弟兄受同样的诱惑，也去效法他一样的坏榜样。所以呢，你在这里边看主耶稣的这种在爱里边纠正的方法，实在是他这种公义和慈爱美好的结合。一方面犯罪的人认罪悔改是毫不含糊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总是要制造机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尽可能的挽回我们的弟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说，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是在真理中的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不好做，但是确实是真爱的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第三点讲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讲它之前呢，我先想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不是凡事相信，不是凡事盼望。我们说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不是、不是盲目的相信一切事一切人都是好的。我们不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伏在恶者的势力之下，我们也知道不义的事比比皆是。圣经里边这样说，没有什么比人心更诡诈的，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盲目的相信，盲目的去盼望是没有用的。那你说什么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赖若翰牧师在真爱人生里边这样给他定义，他说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真爱呢，是往光明的一面看，给别人再来一次的机会，并且真爱不灰心，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持定盼望，不敢言弃。那我自己 在学习这个凡事盼望，凡事凡事忍相信凡事盼望的时候，我是这样想，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任，因着我们对神的能力、神的主权的信任，因着我们对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的信任，然后我们能够在前景不光明的时候、受挫的时候、被别人冒犯的时候，然后我们能够依旧做尽我们的本分，做神所喜悦的事，尽可能的宽容别人、接纳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在别人的身上能够看到他所有的价值。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盼望中间有危机，很多的时候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是有很多的危机在后边，即便我们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吃亏，可能不得好报，但我们依然心甘情愿的欣然前往。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是不计较结果，我们不一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可是我们依然这样做。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是不怀疑、不挑剔、不论断，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更是坚持不放弃，在耐心中盼望着神自己的在自己的时间里边自己的作为能够成就。其实我们说了这都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定义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谁能做到呢？其实凡事相信盼望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实在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我自己常想，没有神的话，我们在讨论这个相信和盼望是一点用都没有，是空的。就像我买了辆车，买了一辆 Tesla， 我不给它充电，看上去很漂亮，但是有什么用呢？开不动的。我们要没有神，我们说凡事相信凡事盼望，那也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说得起做不动，对吧？那保罗呢，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讲，他说在基督里唯独信心才有功效，而这个信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信主的，对吧？我们当时因着信，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然后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神的圣灵赐给我们，与我们同住， 罗马书里这样说，说所赐给你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实在不是因为我们能，而是神借着圣灵将这样的能力赋予我们，使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凡事相信盼望的根基，实在是建立在神自己的爱的基础上，对吧？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前两周的时候我们在讲到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卯晨弟兄给我们讲了说，主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十字架上牺牲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个爱就是我们能够做爱，我们去爱，我们能够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根基。我们知道大家都晓得这个三堂的前身是灵星团契，那么灵星团契这些年来我们大量的同工呢，投入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心念念的都盼望呢这个团契能为成为年轻人能够在这里认识神，了解神，能够与神同行的所在。不单如此，我们更盼望的是年轻人中能够兴起新的同工，对吧？能够成为建造者，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件事情，这个意向和这个事工是神所喜悦的，大家也看到是神所祝福的。但在这一段这个服事中呢，我也确实在施工中学了很多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功课。因为为了灵性的成长，我们同工在不停的尝试做不同的方式方法。那我这个人呢是比较讲究效率和效果的我经常跟军哥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就是告诉他这个效率和效果有多么的重要。那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效果呢？在这个团契的服事中，我希望看到的效果呢，就是我们团契能够兴旺，我们弟兄姐妹的人数能够增多，而且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成长。能不能天天看到呢？不能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来人往，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客观的因素，因为学生组我们都晓得我们大半的学生是 CSM的学生，那 CSM 只有两年的学期，对吧？我们来到我们中间一两年的功夫，他们又为了学校的缘故，为了求学的缘故，要去其他的学校。那我们社青呢，就是为了跟着我们的工作转，工作来到湾区，人可能来到我们中间，工作搬离湾区，人就搬走了。还有一部分人呢，年轻人来到我们中间，听了福音，也有信了主的。但是慢慢的缓缓的他们就在教会中消失了。就是按照我对效果的这种追求吧，我真是心里边很多的怀疑，对团契的前景有很多的怀疑，我也常常失望。每次失望的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件事情我手头的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我就要歇工了。为什么呢？我看不到效果啊。怎么做啊？每一次尝试结果都相似，有什么意思接着做下去呢？我虽然这些年常常软弱，那神呢却是耐心的常常的教导我这个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功课。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觉得我第一个功课学的就是，你可以放弃，你可以一走了之。放弃是挺容易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祷告说我要放弃的时候，神都跟我这么说，说你可以去啊，放弃啊。你放弃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放弃的是什么，我放弃的是一个与神同工的机会。我若放弃了，有没有人接着做呢？没人敢说。有没有人接着做？有。只要是神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情，他会兴起他的人来成就这件事情。那我放弃了有什么好处呢？我放弃的是什么呢？我放弃了是与神同工的机会，我放弃的是被他建造的机会。我这样的放弃对谁有损？对我自己有损。真是这样子的。 我还学了一个功课呢，叫什么？叫我们的服事不是依靠马的力大，也不是靠人的聪明，更不是因为我想要的效果达到了没有达到。神所要的服事呢，就是靠着他成事，就是信靠顺服。前景光明不光明我不知道，但神知道。神所要我做的呢，只是在线下的这个时间尽自己的本分，做自己当做的事情，去爱去给，剩下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实在在神自己手里边。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儿的时候，那么三堂以后5年之内10年之内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不晓得，我自己现在也不想，也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今天做今天的事情，来，我们今天做神讨神喜悦的事情，剩下的呢就像诗篇里说的，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就。好了，我们下边回到我们的第四点，爱是永不止息。其实爱是永不止息有两层的意思在里边。第一个一层的意思是讲呢 Love never fades， 在时间上爱永不停止。那保罗在讲完了爱篇了之后，就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这样讲，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其实他想说的是，先知讲道也罢，说方言也罢，或者说是知识也罢，这些是神给的恩赐，这些是建造教会的恩赐，神按着己意，圣灵按着己意发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自己会给我们显明一切，所以这些恩赐就归于无有，就不再需要了。但是他在这里面之所以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对恩赐很看重，他们喜欢事工，他们喜欢看到这种很能够显明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保罗说这些的话的意思是告诉他们，恩赐之外，爱更能长久。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角度的话，对我来说，来那个理解爱在时间上永不停止是非常容易的。一点讲我们说什么，神就是爱，对不对？另一方面我们讲什么，神是昔在今在亘古永在的神，有神的地方就有爱，那么神在时间上不停止，那自然爱在时间上不停止了。对于我来说，理性的理解它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爱在时间上不停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爱在我们在主里的爱是可以传递的。就比如说我们基督一家，我们的意向是什么？让爱流入万家，这个流就是一个传递的过程。其实你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哪一个人又不是别人爱的结晶呢？我在基督一家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20多年前来，其实我是蛮喜欢查经的，我也很喜欢诗歌，可是我真正吸引我的那么就是基督一家的那一群奇特的人。他们这群奇特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就是自来熟，对不对？见到你就会搭话，就可以说话，而且说话呢这么亲切，也这么和蔼。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是 about you， 从来都是你想什么，你需要什么。我很少知道他们需要，他们不说他们需要，他们都是你怎样，你有什么需要。然后这群人呢，即便是你第一次来，他也心无芥蒂的就接纳你。我在这地方将近20年了，快二十多年了。其实一家你们都晓得，我们爱吃饭，所以我在这个一家不知道吃过多少顿别人家的饭，但是有一顿饭哈，我到现在都能记得，是很简单的一顿饭，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我冲击力很大。我还记得我刚来一家的时候，那个冯师母和冯长老请我和丽君到他们家吃饭。说好了时间，那我们开着车就去了。当时军哥是在Stanford 做 postdoc， 那我们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发现我们这个写着地址和这个电话号码的那张小纸片没带。 军哥就说了啊、不过我知道他家是住在 Foster City， 我也知道他家住在 Beach Park Boulevard 上。我说懒呐、啊，我们就算了吧。Foster City 有多大、啊、？Beach Park Boulevard 有多长啊？我们一家一家的敲也能找到。我现在住在 Foster City 啊，这不 Beach Park Boulevard 大概三个 mile 吧，有了。我们俩真是在找，哎，直速找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真是没找到。后来怎么办呢？我们就找了一个电话亭。你要晓得那时候没有手机的，那时候我们穷学生也没有大哥大，只能找了一个 phone book。 你知道那个 phone book 有多厚吗？那么厚。我们找到它的白页是居住的、这个 residence 的这些白页，我们就开始翻来找这个冯长老冯师母的电话号码，他们没有列在上面。后来我们实在是无计可施了，那怎么办呢？只好打道回府啊！我们俩又开车回到军哥在 Stanford 的 office， 因为那张纸留在 office 里边，然后说真不好意思，赶快打电话道歉哈，因为这真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消息，两个人就失踪了也不出现，这都什么意思啊？然后打电话道歉，说今改天吧，这么都已经九点多钟了，太晚了。军哥拿起电话来打电话。说您刚一开始听见他说道歉啊，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找不到，然后我们打电话也找不着电话号码，我们只好回来。然后后来就听见电话对面的那些人一直在说话，我一看见你军哥啊，好呀，是吗？好的，这样那就好。把电话挂了，我说怎么样啊？军哥说的，让我们回去。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人家冯师母冯师母和冯长老是有小孩子的，上有小下有老，上有老下有小的。OK， 这个深更半夜了，开过去又半个小时，这个深更半夜的吃什么饭？哪天吃饭不好给人家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对不对？而且人家也要工作啊，要上班的。你军哥说什么？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说我已经说了，那我没办法了，我们就又开上车又过去了。大概过了到那儿已经九点多钟快十点了，我进了他们的家门，我其实真是挺惊讶的，当然是灯火通明。我们是那天是吃火锅，那饭桌上的菜干干净净，肉整整齐齐的排列在那儿，客人们是有陪客的呀，客人们都在那等着。你不晓得，我看伊娃很吃惊的感觉，你不知道我们基督一家吃饭是有陪客的呀。OK， 孩子们也很有礼貌的过来打招呼。那这顿饭其实我坐下的时候我是很不安的，这个给别人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是他们真的是好亲切，他们跟你说话总是 about you， right？ 你一会儿就忘记了，你就开始说 me， 我怎么样？然后后来就是吃的越来越踏实，越来越享受。等最后到最后我们十一点钟吃完饭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受呢实在是那种温暖和这种被爱的感觉。我自己常在想，其实这是一顿简单的饭，好似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对于我为什么这么大冲击呢？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是在顺手的时候，在方便的时候他爱你一下关心你一下，他得走 extra miles， 他得牺牲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利益来关心你。可是我们在我们神的家里面，他就是有这么一群很多的这种奇特的人。后来我在一家信主受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什么圣经的知识，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有那么一群奇特的人，他们很爱我，我也真心的爱他们，我爱他们以至于我想效法他们，他们愿意做的我也愿意做，他们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爱就是这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无声无息地传递着，对不对？我们在说爱永不止息的另外一层意思是 Love never fails， 爱在功用上永不失效。我这里边举几个例子你们来看一看。彼得这样说，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有保护和修复的功用，对不对？ 当你在爱的时候，你爱的那个人做错了一些事情，你是不是对他很包容？能干不干就过去了，对不对？保罗在这里面怎么说呢？保罗说，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你们有没有震撼，对我是非常有震撼的。这是罗马书里面这样说的。罗马书里同样有一句话说什么？众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可以称义的。但他在这里面说什么？爱人就完全了律法。你得想这个爱有多大的能力啊。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还说到爱有多么大的功用，他说爱心可以联络全德，我们诸般的侍奉，我们有诸般的恩赐，在爱里边才能联合起来，能够造就别人，造就教会。所以难怪呢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的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了。其实到现在呢，我们爱的真谛这79个字就算过完了。我在这里边只是列出来一些啊，我们学过的一些精要。爱的真谛，第一是爱是神的本性的特质，绕口吧。就是说来说简单了，就是说神就是爱。爱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的爱。爱的焦点是为他人着想，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在真理之上的，爱不是泛滥的爱，我们是在真理中讲爱。爱能联络我们全德，无论你做的最好再好，你必须有爱在里边。更好的就是爱是永不止息。其实到现在我们都已经啊，这个爱篇也讲完了，我只是在最后我心里边有一些啊，有一些感动，我有一些劝勉，也特别是我们年轻弟兄姐妹的话。你知道啊，我们了解了这些知识，我们学了五讲，但是爱这个事情就像啊Dylan刚才说的，爱这个东西它不是理论 right?也不是知识，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圣经里面这么跟我们说，说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追求爱，不是你听着爱，不是你听过爱，你了解爱，你知道爱，而是说你们要追求爱。追求爱是一生的功课。追求爱的第一站是什么？知道自己在爱上的缺乏。追求爱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我们这爱的真谛听了记了唱了，也希望大家能背下来，在你将来的路上，希望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会出来提醒你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当做的，使你能够走在他的路上。追求爱是从小事做起，没有高言大志，从你身边的人做起，从包容他们，从不计他们的恶，从替他们着想做起，从小事做起，形成习惯。有了这样的习惯，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更容易做正确的判断。追求爱也贵在坚持。我真是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呢，是在极大的困难中间，在困境之中。这时候我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真的听上去非常的不切实际，听上去那么的遥不可及，好像在这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比回到这凡事来得容易，来得直接，来得有效果。但是我实在想劝勉我的弟兄姐妹，在这艰苦的时候，其实真是神陶造我们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你看这张照片，那个陶器，那团土，那团泥，被陶造的时候是何等的辛苦，但出来了之后，看到美好的结果的时候，应该是多么的喜乐。坚持，在困难中也坚持，盼望着神美好意思早日在你生命中间显示出来。 我们追求爱一定要有好有一群这个属灵的伙伴，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 你在别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人家可以学的东西。我就经常 我的最好的学习的榜样就是庆姐，我对庆姐做饭是非常佩服的。所以你们有一个好的属灵的伙伴，在他们身上能够学到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缺乏的东西，同时当大家软弱的时候也可以彼此的扶持。好了，我今天说了这么多了哈，马上就要到了长老规定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哈，就像我们经常被告知的说，人生的路是长长的，其实追求爱学习爱是不但是造就我们自己，也有益于他人，对不对？也巴不得我们彼此相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当然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主啊，你的灵运行，将孩子讲的不全的地方你自己亲自补齐。主，我们在以后追求爱的路上，主你的灵亲自给我们加力，使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从而人就认出来我们是主你自己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